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我是樊东宁。中共解放军军纪绕台演训不但趋于常态化与实战化，现在更发生了一起解放军军机靠近台湾防空识别区，语带威胁警告台湾飞行员的事件。7号上午，解放军轰6等机型多架战机从台湾鹅銮鼻南方防空识别区接近，中华民国空军 F-16 战机立刻升空拦截，轰6飞行员要求台湾的 F-16 战机立刻离开，否则后果自负。虽然并没有发生任何冲突，但是解放军军机的强硬喊话被台湾认为是挑衅的意味浓厚。而在另一方面，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12月8号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国会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五角大楼评估美台军舰互访的可能性。李克兴说，他曾经告诉美国国会议员的助手，如果美国真的把军舰派去台湾，就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李克兴强调，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那么究竟两岸军机在台海上空是否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美舰抵达高雄之日真的会是解放军武统台湾之时吗？今晚海峡论坛邀请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先生，还有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上校为您深入分析。而在台北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我们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就先来听一听这一段台湾媒体播出的无线电对话录音。好的，听完了这一段这两岸军机在这个台海上空的无线电对话录音，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中华民国前空军上校谢启宇先生，你怎么看轰六飞行员这样的一个做法，挑衅意味是不是很浓厚？轰机绕台现在常态化而且实战化，而且采取这样子挑衅的言辞，是不是有可能导致两岸的军机在台海上空擦枪走火呢？
OK， 首先我想要强调，我是中华民国空军上校退伍的，我是空军官校毕业的，我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空军所有的飞行员，你们辛苦了，你们执行政府的任务，但是请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接下来我想跳开这个高度啊，那么我站在更高的高度持平客观的说啊，那么中共军机近期以来频频飞进我的防空识别区，这个你说它是挑衅太过沉重，但是它有一些试探的意味。首先我想强调，所谓的防空识别区英文的简写是 ADIZ，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那么这个 ADIZ 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它不是我们的领空，领空是我的领陆和领海的上面，那么 ADIZ 是在国际法上是不被承认的，所以严格说起来，任何的飞行器可以经过这里飞行，但是既然有识别两个字，你可以上去，你可以去问他，请你表明身份，请问你的来意。所以在前面的通话里面，我们听到了，共军的飞机说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他表明了身份。第二，他说我在正常飞行，他已经尽到了他应有的义务，我们不要太情绪化。你知道吗？这个 ADIZ 是国际法不承认的，我想不要误会，否则我看有些媒体说，共军侵入我领空，这就会制造很大的误会跟对立，这是不好的。那么其次，我想说，这个飞机飞到我们的 ADIZ， 我们的飞机上去伴飞哈，那比较重要的是你跟它之间的距离。如果你靠得太近，你的目的是我靠近你，你最好闪远一点，那我就达到驱离的目的了嘛，对不对？但是如果你靠得太近，让对方觉得他不舒服，就像我们在职场里面性骚扰，不是说我说没有就没有，而是我觉得你对我有就是有，所以当他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他就要做出反应。那么以现在解放军的心态，他当然不会说掉头就走，他会怎么样？他会派他的战机来伴飞。所以你跟他，我据我和我一个飞官同学询问，他研判最近期我们的 F 16战机伴飞的距离大概300尺到500尺，也就是100公尺到150公尺左右的距离了。
是，
那其实一个高速飞机来讲，这是相当危险的，已经违反了我们战备规定了。那么你靠了这么近，让别人觉得你对他造成威胁以后，他怎么办？他就只有派他的战机过来，他的战机来跟你比性能、比技术。你要编队是不是？我跟你编。你知道正常的飞机编队是多少尺吗？3到5尺。东宁，就是我们讲这样的距离。你这样编吧， 对不对？那你我掌机跟僚机飞的时候，僚机知道掌机的意图，所以不太会出状况。可是两个敌对的军种，在飞行的边这么近的时候，你说会不会擦枪走火？所以我们的军人，受到国防部的命令，那么要上去，对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做一定程度的厘清，希望他不要靠我们太近，这是我们应该的做法。未来恐怕也只有持续这样做，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没有更好的办法。谢谢。
好的。感谢，谢谢于上校，也请教在台北严建发教授。刚刚就这个西昌上两点，我来请教您啊。当然，第一个就是有关于究竟这次的轰六等机型的多架解放军军机到接近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刚才西昌校很清楚的界定了所谓的防空识别区 ADIZ 跟领空的差别。那么，究竟这些攻击解放军的军机是正常飞行，还是有挑衅的意图？想请您再继续跟我们谈一谈。另外，就是说刚刚也非常清楚的谈到这一次F-16 上去之后，跟这个所谓解放军军机伴飞的这个距离其实非常近的。就这个空军专业来讲的话，其实是有所谓危险性跟擦枪走火的可能性，这就不得不让我们想起当时美中之间有一个撞击事件。那么如何防范像过去类似飞行员王伟这样不幸的悲剧重演？两岸是否应该就此，因为最近解放军军机绕台的这个频率也非常的频密哦，对此启动高空机制预防误判的可能性，或是说一旦真的发生危机的时候要怎么来立即处理？想请严建发教授发表您的看法。
是，我想到底是不是挑衅，这个就是看怎么去界定，但我相信应该是有意图的，因为这不是第一次，而且现在目前两岸关系这么样的冷，这么样的低，这个时候的这样的军机的，虽然说它好像是例行飞行，但其实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测试的味道。那我相信以北京的这种系统来看，就是它是挡指挥枪，我相信一定是有上级的某种同意，否则飞行员不敢做这么多大胆的这样一个测试。那我认为这背后到底有什么动机，可能我们还在继续研究。但我看有一部分可能是这里面所谓的三战，也就是要
睡醒
他的法理战、媒体战、心理战，因为这媒体的报道嘛，然后用来吓台湾。同时呢，我还想可能有延伸的是，他想用这个跟美国来叫价。也就是说他们的更高层扮演白脸，而这些低层扮演黑脸，我相信可能未来在他们某些的这个谈判上，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做一个 backup 的力量，来在谈判上获取更多的这个利益。我猜应该有这样的含义在，不是只针对台湾而已。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那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当然，刚严建发也教授也说，这可能是所谓的三战哦，包括对台湾这个文攻武吓的一种心理战。现在这么常态化的这个解放军绕台，大家不用太担心啊，什么就是这样把它当成正常就好了。不过，事实上也有专家认为说，这一次尤其是最近这一批的这个解放军军机的频密绕台呢，是正在搜集解放军准备攻台所需要的具体资讯，而且在模拟所谓的攻击防线。那么台湾方面到底要如何因应？有专家建议说，台湾应该启动所谓的防空导弹来追瞄哦。这个我知道您可能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做法不是非常适当，但是这样是不是也有可能会反而增加了擦枪走火的可能性呢？您的专业看法？
我不知道这一位您所谓的这个专家是什么样的身份背景，但是如果说这位专家他提到说我们可以打开地面防空飞弹的火控雷达追瞄哈，在任何军种之间，好，任何军队之间，这就是表明你直接向我宣战了，所以绝对不是擦枪走火了，就是直接开战了。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做。你也提到了，共军军机频频飞到这边来，是不是要收集我们资讯？你打开了这个火控雷达，你不就把你参数全部告诉别人了吗？对不对？那我刚刚前面讲过说，解放军军机最近不断的到飞进我们的航空识别区，我认为它挑衅有点沉重，但是测试是有的。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你记不记得上个月22号，明明立法院在请国防部长冯世宽来报告这个猎雷舰弊案军中惩处的原则的这个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冯世宽部长的眼很大，跟记者说啊，对不起，你可以不让我出去打一个电话，然后当着所有媒体记者的面说，好，我知道，好，我们要注意，不要擦枪走火，
保持冷静，保持冷静。
你当场把我们对于解放军军机飞进我防空识别区的作战指导的最高原则就已经告诉了对岸了。那么对外是不是要说，只要我在你防空识别区，你都是只会
保持克制、
冷静，然后不要擦枪走火吗？ 对不对？所以他在试探你啊，你的底线在哪里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不管是国防高层官员也好，或者自诩的这些军事战略专家也好，对于考虑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要非常的谨慎，要非常谨慎。
好的，感谢谢尚霄。那么严建发教授认为说，事实上这解放军但其实不断在测试台湾的这个底线啊。刚才也说，这冯世宽部长把我们这个把台湾应变的这个底线可以说是已经告诉对方了。不过我想请教您的是，蔡英文政府、蔡英文总统对这件事是不是应该有所表态呢？因为网络上有很多的网友认为哦，蔡英文总统对于这个所谓的解放军军机绕台的具体宣示或者说应变的做法，应该要更强硬一些。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严教授？
我想我们现在蔡总统他讲得很明白，就是说我们不再威胁下屈服啊，那我们不退让，但是我们也希望用更宽和的方式来跟中国打交道。我想我们要塑造的是一个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这个所谓的 stakeholder， 而不是去任何事情往这个导向这个可能战争的可能性。虽然我们是被入侵者，但是在即便在这状况下，我觉得克制还是最高的原则，因为国际社会总是不希望有这个一些 trouble。 那北京如果他自己不克制，我相信国际社会一定会批评。所以我觉得像面对这个事情，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断的把这些资讯给国际媒体知道，给国人知道，给世界知道，让他对于这个共军的这个做法有所了解，甚至有所批评谴责。
好的，感谢严建发教授。刚才严建发教授之前也曾经讲过，现在这个解放军绕台恐怕也是这扮演黑脸哦，跟美方叫价。事实上我们就注意到了七号上午在台海上空，这个解放军军机呛这个台湾的飞行员之后呢，八号在华盛顿，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就有一个新的对武统的说法。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这个部分来请教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先请教在华府的这个谢启宇上校，第一个就是说想请教您，就这个当然我们知道2015年的时候，美国有一架这个F-18大黄蜂战斗机，那么降落在台湾，那个时候呢引发了不小的风波。华府的一位军事评论家费雪里他说，这是五角大楼希望北京能够看得懂的讯息啊。那么有人研判说，这个讯息可能就是北京威胁可能会这个进犯关岛，那么美国呢就是说，如果你对我们的关岛任何企图的话，那么台湾会成为我们的一个 station 啊，一个中继点。那想请教谢上校，第一个就是说，您觉得如果两岸的这样军机一旦有任何的意外的冲突发生的话，美方会卷进来吗？有可能会卷进来吗？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像刚刚东宁所提到的，中国公使李克兴他说啊，这个美舰抵达高雄日就是大陆武统台湾时，您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法是不是已经把这个红线画得清楚不过了呢？
好，博弈，我想回答你这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您刚刚讲到是2015年，我记得没错是3月30号，美国陆战美军陆战队从琉球加索纳基地起飞的两架 F-18 大黄蜂战机，那么它的目的地原来是新加坡的樟宜机场，那么后来因为在飞行过程当中有一架飞机疑似机件故障，后来就转场到了台南。那么后来美军也派了 C-130 的运输机带了机件带了人员来维修，然后维修完以后就走了。这件事情过去到现在已经2年半了，我没有看到美军有任何进一步的动作啊。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相信于它就是一个临时的飞安，那么为了保障飞行员的安全，所以找一个最近的机场转场降落啊。我想不要做太多过分的解读。当然如果美军有一天真的我们发现台南有很多大黄蜂可以停靠的后勤补给的东西，那或许对我们是一件好事。我说或许哦，就像这次接下来就带到了第二个问题了，美国的军舰，因为美国2018年这个国防授权法里面，他们提到国行政部门应该考虑美台军舰可以互相停靠的这个问题啊。我个人在观察华府的这个政治我们讲斗争好吧。华府最近斗得也很凶。我想我们提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呢，这个川普总统他公开宣布，他说，我承认啊，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那么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就是内塔尼亚胡，他很高兴 啊，但是其他的周边的国家也好，其他的负责任的民主先进国家也好，都很紧张，而且要求联合国立刻召开会议讨论这件事情，以免中东情势再度陷入紧张。那么如果今天美军的军舰停到台湾来，我认为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天使之吻，你知道吗？就是你真的这么想把台湾送给解放军吗？他明明就是一个美国自己在内斗的过程当中借外销转内销的一个政治议题而已，不要太认真，认真你就输了。
好的，谢其宇上校。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这个严建发教授，就关于刚刚东宁所提到这个李克兴，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兴他所提到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说法还是比较新的，也比较强硬的。那么他说，那个时候李克兴他邀请了这个一些媒体还有留学生来评论这个川普这一次到中国去的一些事情，然后有媒体问了这个关于这个美国军舰是不是会跟台湾的军舰互访，他说李克兴的原话是这么说，你不是要派台湾去台湾要去高雄吗？反分裂法我还真没有时间没有机会用，如果你把军舰派过去了，我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就可以用了。美国军舰，我告诉你，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就是我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那么他还要这个在场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助理可以记录全文去向上报告。那表示就是说，是不是就是这就是美国中国大陆的一个底线，也公开周知，告诉台湾也告诉美国。
我认为这个应该如果是个疏失的话，应该会惩处。那没有惩处，而且他还讲那么白，我想应该是个谋略，也就是说是被授权的，被授权以中国这样一个官僚体系的指挥体系，这个还算蛮低层的，所以我比较认为是这是低层想扮黑给上层扮白，因为过去像在南海冲突的时候也常常这样子，就是他在讲很硬，然后到美国就讲得很软，我想这个应该是一个谋略上的考量。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我还有一个问题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后，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下半场的总结了。我们看到这个谈到美方的角色，两位来宾啊，那我们就想到这个台湾总统蔡英文，事实上在礼拜四的时候，在总统府接见美国访宾的时候呢，也就是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的时候，又说了台湾要多增加国防预算，跟美国买更多的武器。不过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不同的说法，也就是上个星期新党的主席郁慕敏也在华盛顿说，如果一旦新党未来执政的话呢，他主张是台湾不要再跟美国买任何的武器。那么究竟台湾应该跟美国买更多的武器，还是应该不买武器回头检视自己两岸关系停滞不息的症结呢？我想先请两位来宾来进行一个回应，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其宇上校。
是那个新党预主席在发表这篇言论的时候，我人在现场啊。那根本上我个人也认为啊，台湾实在不必要跟中国大陆做这样毫无意义的军备竞赛。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但是我们从来没有从美国买到我们真正想要、我们真正需要的军备。我们花了很多冤枉钱做所谓的国建国造，甚至要潜建国造，但是大家看流入谁？流入贪官污吏和不良厂商的口袋。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长照，那不就老有所终了吗？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开创做就业机会，对不对？投资使壮有所用。如果我们把这些钱拿来做儿童福利，然后鼓励生育，不就是又有所长吗？我们花这么多冤枉钱丢在美国军火商和台湾不良厂商的口袋里，打水漂了。
好的，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很快的回应一下。
我想谢上校讲这个军备竞赛太沉重了，台湾怎么会跟他做军备竞赛？台湾不过是防卫自己，台湾更重要还是需要靠国际社会，尤其美国、日本来帮台湾来挡住这个中国可能对台湾的侵略。但是我们在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我们如果把责任都丢给别人，我们这样别人怎么会愿意帮我们忙呢？所以我想蔡总统释放的讯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靠我们自己来保护自己，但是如果你们能帮我们忙，给我们一些道德力支持的话，或者给一些防卫上的这个帮忙的话，那这是我们乐见的。所以我们自己必须要主动的说，我们有这个意愿要防卫自己，而不是把责任推给别人，然后过自己好的经济生活，这样是太不负责，而且是不可能的事。
好的，就请两位来宾进行一分钟总结吧。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谢启宇上校。
啊，我想最近这个军机彼此之间我们用互呛，我觉得也是不是非常适当了。嗯、那么你要求他表明身份，他就回答你他的身份；他觉得你靠他太近了，希望你离他远一点，大家都安全。基本上用互呛的话，恐怕容易挑起两岸同胞之间彼此的不愉快和误会了。嗯、那么中国大陆现在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要突破第一岛链美国的封锁，因为1996年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两艘航空母舰来，中国大陆就退缩了。那么现在过了20年，我也强大了。为什么以后我出门，我该走哪条路还是由你说了算？所以中国大陆大概想要突破第一岛链，但是突破第一岛链，它只有两条路，一个就是走宫古海峡，第二个就是走巴士海峡。所以未来它的这个远海长训如果持续做下去，常态化的话，那么非近，我说靠近的近，或者甚至非近进来的近。我们的 ADIZ 恐怕也是一个常态。那我们国军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应该要严密监控，然后呢升空慢飞，但是也自己注意安全了。
的确是，这一次的这个解放军军机在呛完台湾之后呢，就直接是挂着长剑导弹到宫古海峡之外了。好了，最后请严建发教授一分钟总结。严教授，
这我想北京这样的做法哈，其实是非常不智的，因为我们看到川普这提到所谓的印太架构，其实包含像韩国、日本、澳大利亚，还有这个印度，甚至像欧盟、法、英，这些都有加进来，所以他过度的这样一个把这个军事的也例行化、飞行例行化，其实会反而激起这个区域的这个紧张，反而更多的国家会对中国采取更严密的这个包围，对他想要发展这个他的所谓的中国梦的这个30年中国梦，其实是反而是利益上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他们现在可能面临内部温和派跟这些比较激进派之间的一个斗争。我想这样子发展下去，对他全盘的这样的发展，尤其像19大报告所要讲的这样一个蓝图，我认为是有很大的伤害，对国际社会对他的这个评价也会有所折扣，所以我想是非常不智的做法。嗯
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听众观众朋友们还有网友的参与，我们也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还有前台湾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教授，也非常感谢华盛顿现场的中华民国空军退役上校谢启宇先生参加今晚的海峡论坛。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有关于中国驻美公使李克勤他最新有关于武统台湾的说法，以及解放军攻台的准备方案究竟到了什么程度，海峡论坛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也将持续的带您关注，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 YouTube 还有我们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了。谢上校，谢谢您来，谢谢，非常谢谢您。